各位生意人，欢迎收听生意人生履历，我是玉庆。这几天雨下很大，然后我刚才看新闻呢，就是南部雨下得很严重，很多地方都淹水了，就感觉也是蛮担心的。虽然说我是住在北部，但是因为我常常在 FB 上面就是看一些这个南部的救助流浪动物的一些单位哦，然后看到这个因为雨下得很大，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很紧张啦，真的很紧张，然后希望这个雨可以缓和一点，然后让这个水呢可以退掉一点。今年真的雨下得已经好几波了，是不是？我记得之前台风南部也淹水嘛，是今年吧？对，现在已经一转眼已经到这个八月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这个频道呢，每一个礼拜都录制一集。我昨天在找说就是这个星期要来讲什么的时候，也是花了一些时间，然后我到处东看西看，在想说一面在网络上逛，然后一面在想说这个星期要聊一些什么东西。昨天哦，在这个 LinkedIn 上面看到一个题目，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去看了那一篇 paper 之后，我发现人家 paper 真的做的就是蛮不错的，就是东西很多，然后让你觉得整个逻辑也很好。当然我没有仔细去看那些数据是怎么样，但是我看他的做的实验还有去验证他原来的假设，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昨天有在 LinkedIn 上面，一开始是我在上面有订阅一些人，他有发那个有点像是叫做周报那一种的东西，然后就有人呢，周报里面就有聊到一个新闻，就是美国有一个学校，他发表了一篇研究，是关于阿兹海默症的治疗。这个现在还是临床前的研究阶段，那但是这个他的研究里面结果是蛮好的哦，说是有帮助这个动物实验的小鼠呢，有改善他们空间记忆的能力，改善和恢复，这样讲吗？就是空间记忆的能力有变好。那我就很好奇，因为阿兹海默这个问题，前阵子我记得我们台湾的新闻也有报道过，就是台湾有一位患者开始接受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个治疗，非常非常贵，因为现在没有健保的状况之下，他的这个疗程就新闻上面的报道要150万来做这个疗程。现在在国际上哦，就是说像美国 FDA 核准的药呢，就是也不多，然后有很多在临床上应该还是属于症状治疗比较多，就是你要真的去解决它的问题。即使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就是有比以前更知道阿兹海默症在实际上会有什么样的病理变化，但是真正的这个机转呢，还不是就是说哦，我们已经超级了解了，好像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真的能够解决问题的药物的药呢也很少。然后我看到的这个呢，它是虽然是临床前的研究，但是它有说在动物实验上面已经有改善这个小鼠的空间记忆的能力。它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个特点也是吸引我想要去看的，就是它是一个老药新用的研究。所谓老药新用呢，就是它的研究里面提到的这两个药已经是市面上核准的药，一个是乳癌在治疗的药，然后另外一个是大肠癌在治疗的药。所以是已经从一个好像从一个资料库里面，从资料库里面去找到现在在市面上的药，然后再来做研究，看它是不是能够用来用在阿兹海默症上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研究，然后顺便呢 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他的这个研究里面，他有写到他的这个研究的限制。诶，我觉得这一点是蛮好的，因为我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其实很多人在转发这一篇，很多人有做 summary， 有写说到底现在有，就是说这篇研究到底发现了什么，然后有多厉害，然后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一切充满了希望。但是实际上你去读这个研究，它其实也有讲到它的限制哦。如果你知道它的限制之后，是不是真的到最后可以变成一个人类可以用的合法的药还不知道。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现在阿兹海默的这个状态，为什么这个研究出来大家这么的兴奋？因为现在的状况来讲，就是我稍微在网络上 study 了一下。好，这边又想要先插播一下，但我又怕前面废话讲太多。好，就是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呢，我有去用那个 Notebook LM， 就我们前几集应该我也有提到过说用 Notebook LM 嘛，可以帮助你来读一些文章啊、影片啊，还有一些网站，你都可以用这个工具，它是一个 Google 开发的工具，现在在使用上也是免费的。几个月前有分享到说，诶，它也可以用来帮你自动产出 podcast， 结果我今天进去的时候，它不是自动产出 podcast， 也不是产出中文，它已经可以帮你自动产出一个影片。举例来讲哦，你把这一篇研究的 PDF 丢给他，他可以一键帮你生成一个影像档，就是一个 video 的 file， 去介绍这一篇研究里面在讲什么，是比之前产出 audio 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但是还可以接受。因为我今天在做的时候，他帮我产出了一个大概8分钟的影片，然后我一度以为是不是宕机了，我一度很想要去 refresh 我的网页，但是后来他还是有做出来，就是他做出了一个8分钟的影片。然后这个影片里面没有什么很 fancy 的图像，但是有一些 graphics，它有这个就是旁白，现在这个旁白还是英文的，但是讲的还可以，等于说它比较是用条列式的方式来叙述这一个 paper 里面的东西。然后因为只有八分钟，所以也相对简单，但是听完你可以知道它在讲什么，然后是有影像的。诶，我觉得这个 AI 的真的是进步的超快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就是研究生，或者你在公司里面啊做一些这种阅读的话呢，不管是任何的文件，你丢给 Notebook LM， 然后想要快速的去了解一下大概在做什么，我觉得都蛮方便的。但是还是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要很细节的内容，或者是你在对这一篇文件你产生一些问题，你要反复的问他，还是要非常小心，因为它还是会给你错误的答案。就是我自己试用的结果是这样，要100%正确的话，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比较建议的方式是呢，以下举例一个流程，就是这个 PDF 如果档案非常的多，你可以先丢给他，请他给你一个让你可以快速知道这一篇文章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像一个简约的一个结论，然后条列出来里面大概有什么。那如果是你真的觉得有兴趣的，你再去好好的读它，然后读完之后呢，你也可以搭配这个工具来帮助你自己了解这一篇文章里面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自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常常会读的没有办法很我自己觉得不够踏实，就是不够扎实。我有可能就是反复读的过程，比如说我读到后面，我前面可能忘了，或者是我在后面产生一个问题，我又要跑去前面找答案。就是你会在一个文件里面呢 反反复复，然后会不断的问自己一些问题，然后要去找答案嘛。但是如果这个 data 很资料很多，你要去找答案的时候是非常花时间的，所以可以搭配这个 notebook LM 呢，来帮助你快速的阅读跟了解。如果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了问题，你也可以请这个AI 就 Notebook LM 来帮你找说，诶，那是在哪里有这个答案，然后你可以去看。最好用的功能就是你可以跟他问答，好像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跟你聊天然后互相讨论这个文件的人。我觉得这样使用上呢还蛮不错的啦，但是就是要记住不要期待他会给你100%正确的答案。然后如果你要用它来写报告，然后或者是写交作业的话呢，也要去检查里面是不是有不正确的地方哦。但是在整理资料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好，然后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下这篇研究。它这篇研究呢，它的目的就是说还是想要去找到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嘛。那它这是一个老药新用，就是说整篇研究呢最后结论就是可以老药新用这样子，然后是在研究上面有好的成果出来的。我们来讲它的研究方法，大概可以分成三个。第一个就是它去怎么样去找到这个药物，就是它药物发现的策略。老药这么多，一大堆耶，各式各样的老药，根本我现在知识有限的状况之下，我怎么可能去找到哪一个药有机会，然后我再来去做实验去进一步证明。所以药物发现这件事情呢就要有一个新的方法。那因为现在 AI 出来了嘛，我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应该也有人可能是在做这个用 AI 发现药物的这一个领域的，现在应用 AI 来就是发现药物这一块真的是应用的很活络。那这一篇研究里面呢，要去老药新用，从这个一大堆的老药里面找出来，它就是有用到 AI 的工具。这个部分哦，叫做计算药物再利用，就是第一个，它要去找到阿兹海默症它的这个表现的特征，就是说这一个疾病呢到底在人体的病理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的特征。所以它整合了来自三个独立公开研究的大规模的单核 RNA 定序的这个资料，然后呢这是人类哦，这边是人类，然后去找到这些阿兹海默症的病人他的一些特别的特征，然后这个特征就有一点像是这个叫什么 fingerprint 这样子，你要知道他的特征，知道这些疾病的这些人他们的基因哪一些的表现是特别活跃的。找到这些特别活跃的，他就知道说我们讲白话点，因为这里面有好多的那个就是脑部的 key cell 一些 cell 的名称哦，我们就不去细讲它。那这个 podcast 的内容就是希望大家如果今天都不懂的人来听也是可以听得懂嘛。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去找到阿兹海默症病人的基因表现，然后找到他的哪一些基因的表现是特别活跃的。如果今天要去找一个药物，是不是要去找到能够降低这些基因表现活跃的药物嘛？所以第一个，它是从人类的 database 里面，然后做单核基因定序，去找到这阿兹海默症的特征。而且它不是只有做一个细胞，因为我们之前都知道说阿兹海默症是这个 neuron 上面的一些问题嘛，但是他现在不是只有在这个 neuron， 他也有做其他的细胞，脑细胞类型。他这里讲说他有六种主要的脑细胞类型，然后知道他们特异 性的基因表达失调这个部分，从这个资料库里面知道说阿兹海默症的这些细胞的基因 ABCDE 很多个细胞的基因表现是失调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要去找药物。那他的找药物呢，他就是去找了另外一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里面呢是它是一个癌症细胞的资料库，然后这个叫做 Connectivity Map， 就是药物筛选连接图谱 CMAP 药物筛选，利用细胞类型特异性的阿兹海默基因表达特征呢，就是说第一步知道特征了嘛，第二步就是将这些特征输入到这个 CMAP 的资料库里面。这个资料库里面有药物跟基因表达变化的数据，等于说它这个资料库里面存了很多哪一些药物会造成哪一些基因的表达有变化的数据，它就能够去找到说诶，如果原来在阿兹海默某一个基因表现特别活跃，那我就去这个资料库里面找到一个药物可以降低这个基因表现的嘛。所以他就筛选出了几种可能的药，然后筛选出来之后没有要马上拿去做实验哦。筛选出来之后呢，他又去找了真实世界的证据，就是 Real World Evidence RWE 的这个数据做验证。那这个是从电子资料库，应该叫电子病历的数据里面去分析，所以这个数据很大，这个电子数据很大，有超过1000万个个体的临床数据，然后是针对25种多种细胞类型有效的药物，因为它已经在前一步找出来了一些药物嘛，然后到这个步骤还有针对这些药物呢去把这些药物找出优先顺序，最后有5种药物可以显著降低阿兹海默的风险，就发现了2种药物，就是我们一开始前面讲的一个叫 Letrozole， 一个叫伊利替康 Irinotecan 伊利替康莱屈唑跟伊利替康这两个药，等于说他在这个电子病历里面发现说诶，服用这两个药的人呢有显著降低这个阿兹海默的风险，然后再把这两个药拿去做动物实验，就是小鼠的模型，就给这个小鼠服用这2种药物，就是做动物实验一定会有一个是没有给药的嘛，然后A 药和 B 药各一个族群，然后在 A 加 B 一个 group 嘛，然后去做实验，就是喂这个小鼠吃这个药，然后应该是三个月，然后给它吃了之后呢，然后再去让这个小鼠做行为学测试，之后小鼠牺牲了之后就有做组织病理的分析，也包含单核 RNA 的定序，就是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它不是有从这个人体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有做单核 RNA 测序定序吗？好，所以它动物实验有做。那刚有讲到一个行为学测试，这个也是我一开始蛮好奇的，因为一开始看到这个 paper 他就说诶，结果做出来有改善空间记忆的能力，哇，这个动物实验要怎么做，我就很好奇，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一种的动物实验哦。然后我看了呢，他这个你要怎么去，你给小鼠吃了这个药之后你怎么去看它的记忆有没有改善，然后又分成短期还有长期记忆，你也不能给他一本书看嘛。所以他这边做的行为学测试叫做莫里斯水迷宫哦。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他的逻辑啦，我先大概叙述一下，就是他基本上是有一个小的水池，然后这个水池里面的水是看不到的，就是有经过染色的，就是要避免 小鼠进入这个水池之后会看到这个水池下面有什么，然后呢他在这个水池里面放了一个隐藏的平台，就是小鼠不知道平台在哪里，然后把这个小鼠放进去。当然他这个平台旁边有做一些有一些符号，让小鼠看到的时候可以当作是一个记忆点，然后把这个小鼠放到这个水池里面。那放进去之后动物就会，它没有很喜欢，它不是一个这个叫什么鱼或是什么的，所以它一定会想要上岸嘛，或者找一个地方可以站，所以它会游然后去找。诶，但是它在学习阶段呢，它可能一开始到处找，那几次之后它就知道那个平台在哪里了，然后是不是 suppose 它会记忆住，就是他知道平台在那里，一次两次几次之后他会去下去之后他就知道在那里，他就会摸索的过程就会变少。所以这个行为学测试一开始有一个学习阶段，然后接下来在测试阶段就会去记录说小鼠进到这个水池里面之后花了多少时间到达那个平台，那甚至在那个平台上面游来游去的时间有多久。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让它在里面固定一段时间嘛，训练结束之后呢就将平台移除，然后把小鼠放到泳池里面让它在里面游一段时间。那如果它有记住这个平台的位置，是不是它会即使这个平台不在了它还是会花，就是他会跑到那个平台的位置，然后在那个地方游来游去嘛。那要记录什么呢？记录一个就是第一个是训练阶段，就是他找到平台需要多少时间，这个代表他的学习能力有多好。然后到了就是记忆测试的阶段呢，就要看这个小鼠在目标那个区域停留的时间的百分比，如果时间越长就代表它的空间记忆越牢固，还有平台穿越的次数，就是在记忆测试的阶段呢这个小鼠游过平台精确位置的次数，如果次数越多代表它的记忆越精确。这个是我在网络上面查的啦，但是这个可能是别人研究过之后的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测小鼠的记忆力的方式。那它有分成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短期记忆可能是24个小时之后，然后长期记忆可能是72个小时之后，这个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然后实验的结果呢，发现有组合疗法，也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两个药呢都有服用的小鼠停留在目标区域的那个停留时间还有平台穿越的次数都显著优于安慰组，就是没有给药的那一组。所以证明了说组合疗法呢能够改善或恢复阿兹海默症的空间记忆缺陷。那当然他也有做病理上面的测试，他有做一些病理学，然后有去研究了解说他的这个tau蛋白啊还有 A-beta 有神经退性病变，就病理组织分析有神经退性病变、淀粉样 beta 的病理，还有磷酸化tau的病理，另外有胶质细胞的增生，然后也做了单核 RNA 的定序，就是除了行为上面也有一些病理上面的数据哦。然后这篇研究里面啊前面的部分就是说从小鼠跟病理，当然是小鼠的动物的研究当然是一定要就是真实的去做实验嘛，但是前面他用了很多AI 的工具耶，可是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是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好像它是一篇 AI 的研，就是把这个 AI 的部分做很大的放大，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他用了这个 AI 的工具对他来讲是 蛮重要的嘛。那我们现在聊一下就是这篇研究，诶，看起来好厉害哦，真的找到了两个很有希望的药哦，虽然现在只是临床前的实验，但是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局限性。第一个就是前面有讲到 CMAP 的数据库嘛，就是他要去找到那两个药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数据库它的来源是人类的癌细胞，但是阿兹海默实际上是要脑细胞嘛，所以癌细胞的基因表现跟还有它的药物反应跟脑的这个神经元或胶质细胞依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癌细胞上面筛选出来的药物如果在人类的脑细胞是不是有相同的逆转效果，这个部分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他在找这个从这个老药新用里面要找到这个老药的一个限制。第二个是这个研究里面还是用了动物模型，那动物模型我们在很多集里面都有讲过，它还是有一些局限性，就是这里的动物模型是小鼠的动物模型，然后它的动物模型是 Aβ 还有 tau 病变，但是这个动物模型不管怎么样是没有办法完全复制人类的阿兹海默症整个复杂的问题，包括发病的时间、认知衰退的这些微妙的过程，还有甚至遗传的背景，这些多样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复制的。那第三个限制呢，是它有用到真实世界的数据嘛，就是它有用到电子病历，对不对？电子病历呢，这个也是实际上在就是我觉得这个应用也是蛮好的，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局限性啦，因为它是一个回溯性的数据，它不是为了这个研究去专门收集的，即使在这个研究的人呢，他在这个数据上面用了一些统计的方法来校正偏差，但是因为他毕竟不是为这个研究做的记录，所以有一些数据是没有观察的，例如说像真的人类病患的生活方式啊、社经地位等等，这些变量都有可能是影响疾病风险的评估。然后第四个限制是药物反应的性别差异，其实在这个研究里面有观察到呢，药物治疗在小鼠身上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他发现说在雄性的小鼠上面的行为改善比较明显，但是人类的这个电子病历里面的数据实际上呢，在服用这个 Letrozole 就是乳癌的药，它的男性患者样本非常的小，所以没有办法针对男性的保护效果提出确切的结论，并不能说真的去比对这个性别差异的问题，就是还要再做进一步的研究。然后现在要从临床前，因为这个研究是临床前嘛，在小鼠身上看到显著的效果，但是要用在人类身上，在剂量上啊、副作用啊等等的，要进入临床呢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这篇研究还是有一些限制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它的逻辑其实真的是蛮好，这是一个在 cell 上面的研究，例如说像这个长期记忆跟短期记忆啊，就是24小时做记忆测试，然后72小时的时候也做记忆测试。这篇文章里面呢 AI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嘛，就是对应该说是机器学习吧，等于说它里面有很大的数据库嘛，第一个就是要去解码这个疾病模式，从单核 RNA 定序里面就出现了一大堆的数据，就海量的数据，然后在这么海量的数据里面用AI 的方法去找到这个基因的表达，然后去找到说有这个 fingerprint 就是 digital finger Print 去找到阿兹海默症的基因表达有哪一些是异常的，然后找到这个生物学上面的讯号。第二个呢，就是在庞大的药物库里面，就是刚刚讲到的 C-MAP 里面呢，去找到这里面一大堆数千种的这么多的老药，然后怎么样找到这个老药有机会能够逆转第一步找到的疾病的 fingerprint， 然后这里也有用到 AI， 最后决定做找到了几个药嘛，然后又从这个药里面呢，又去真实世界的数据里面去比对，诶，确实就是他的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有显著比较有关联性的，然后最后才去做实验。所以 AI 在这个研究里面哦，它帮助定义问题，去描绘出不同细胞的疾病状态，然后它去寻找答案，筛选出可能性的药物。然后第三个就是在进入真的动物实验之前呢，做初步的验证，从人类的大数据里面再一次的去快速低成本的先去验证定义问题，寻找答案，初步验证，然后才进入到动物实验。我们再稍微就是总结一下哦，就是这个研究呢，第一个就是 OK 去一个已经有的这个人类的数据库里面呢，做这个单核基因定序巴巴巴，做了一堆出来，然后用 AI 的工具呢去找到阿兹海默症的疾病的 fingerprint， 知道哪一些基因的表达是有异常的，它是一个生物的信号，然后再到 C-MAP 再连接另外一个数据库。那这个数据库呢，它是一个癌症的药物跟基因表现的数据库，去这个数据库里面找到这个药物呢，是针对它第一步找出来会有问题的那一些基因呢，能够逆转的这些有机会逆转的这些药，然后再到一个真实世界的就是电子病历的数据库里面去验证，初步的验证说 OK 这两个药，就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A 药和 B 药呢，这两个药呢确实跟阿兹海默症是有相关联的，有机会可以逆转这些基因表达 OK 好，然后才去做动物实验嘛。那动物实验的时候就做了行为学的研究，然后还有病理组织的研究，然后去最后验证说 OK 这个小鼠确定有改善和恢复它的空间记忆的能力，然后从病理学上的 data 还有它也有做单核基因定序，诶，确定是 OK 的。这是整个这个研究的架构。这一篇里面其实已经实践了很多用计算的方法嘛，来帮助研究。那有没有办法不要做动物实验也可以达到？有办法吗？或者是说能够再做什么来减少动物实验，或者是让动物实验可以更精准？虽然在这篇里面已经蛮精准了啦，只是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那我刚刚前面在叙说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词汇用的不是很精准呢，就请大家包涵，因为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得懂。就说现在在想办法要治疗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呢，除了症状抑制，然后把这个堆积的淀粉蛋白清除以外呢，也想要去能够从基因的这个层级，或是细胞的，就是多样细胞的这个面向去治疗，让这个基因表达可以降低下来，不要去铲除那些淀粉蛋白来堆积，就不是只是把它清除掉。然后也发现说，其实不是主要一个细胞有这个问题，就是它是好几个细胞 都要去处理，除了神经元啊，还有胶质细胞等等好几个都要去做治疗。现在的这个想法，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呢，他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网络校正疗法，就是 network 网络 network correcting， 然后就是 cell type directed network correcting， 然后 combination therapy， 然后里面有两个药是癌症现在已经就是的已经有的癌症用药 letrozole 这发音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是 irinotecan 伊利替康和来驱唑这两个药物。好，诶，我们刚刚讲到说有没有机会呢不要用动物实验嘛，那所以我们去想一下动物实验在这个研究里面，它的动物实验在这个研究里面呢，它的角色是什么？它是用来做这个行为学的测试，还有病理组织嘛，那这个办法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吗？这可以讨论一下哦。我也有跟 AI 讨论一下，那 AI 是告诉我说呢，他的回答是比较保守的啦，他是说有机会可以减少，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不用。第一个是他认为说全身性的生理反应，即使你做了一些体外的东西呢，可能第一个是全身性的生理反应，然后复杂的还有毒性啊副作用这些等等的，第二个是复杂的行为学评估，然后还有多细胞的交互作用与组织环境，另外就是长期的效果会怎么样不知道。但他也有提到一些替代方案，就是例如说 organoid 就类器官，或是晶片 brain on a chip 这一种也可以用来先用来做试验嘛，然后还有就是像药物动力学的模型或是系统生物学模型等等，然后再做更多的就是在人类的数据上面呢去做 data mining， 都有希望可以让这个整个实验更好，就是可以减少动物实验哦。但是能不能完全不要呢？在这边呢，他觉得在评估认知功能还有全身性副作用这方面，他觉得动物实验仍然是不可替代的环节啦，就是这个是 AI 告诉我的，我觉得是没有错，但是里面也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动物实验还是不能代表人类嘛，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有一点矛盾，就是说你找不到一个，除非你就是直接用在人类身上嘛，因为你现在就觉得说啊，我有很多很多方法，但是都没有办法去反应认知，我现在要评估到底服用药物之后到底有没有效，就没办法，我没有一个动物，我要用什么来知道它记忆有没有比较好，还有全身性的副作用嘛，那你当然可以有一些药物动力学模型啊等等，这些都可能都可以算出一些东西，但他就觉得说还是没有一个实际的数据来。好，那但是用了动物实验，这个又不能代表人类，就还是有一些矛盾哦。好，这个地方就留给大家做思考。然后其实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啊，因为他前面有讲到说研究方法里面就是要能够做网络校正嘛，然后细胞类型导向，然后又是组合性疗法。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我就这个想联想这个东西也是有点奇怪，但是我就是想到现在这个流浪动物的处理，我们如果治疗一个疾病跟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去做比拟的话呢，我不知道这个比拟恰不恰当，但是我就是想到最近这个，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流浪动物的问题，我就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努力做结扎然后原放，尤其是结扎流浪动物的问题， 然后但是我真的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在弃养动物，然后又没有做结扎，真的糟糕透了。就是有很多人一直在治疗，你把这个结扎原放这件事情，就是 TNVR 想做是你在治疗这个阿兹海默症的清除tau蛋白，清除这个 A beta 类，这个什么清除这个淀粉蛋白的堆积好了，它就是一直在产生嘛，所以除非你能够你清除的速度要比它产生的速度快，或者是你要真的去能够抑制它产生嘛。那现在这篇研究就是说，哦，它在基因的层级呢去逆转这个基因的表达嘛。那流浪动物的问题也一样，一直在做 TNVR 的人非常的多，很多很多人在努力，但是就是还是有人在弃养啊。而且很多人就是不给自己家里养的宠物做结扎，然后又让他们就是生很多的狗，然后又再度的弃养，就是这个回圈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还是要回到源头去解决。然后我一直认为，就是我在观察，我真的觉得还是要从教育做起，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是不给宠物结扎的，然后弃养的人也很多。最近我身边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的，我觉得超不高兴的，就是有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我觉得他真的很糟糕，他是一位这个计程车司机哦，就是在开计程车的，然后他本来自己就有两只狗，然后可能朋友那边的狗呢生了几只小狗，他就看到就给人家抱回来一只，然后抱回来一只养了三个月吧，这小狗现在已经四个月了。然后因为他自己是租房子，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房东要把他房子收回去了，他找不到一个房子可以让他养三只狗，所以他就说他把他的这只米克斯呢，领养了，最后领养的这只米克斯只有四个月的呢，要拿去狗园放。然后又说一下子说要拿去狗园，一下子又说啊，现在已经没有狗了，没有人要收他的东西，没有人要收他的狗，所以他要把他拿去丢掉。我的天哪，这不就是弃养吗？然后很糟糕哦，后来我就在想说，你房子如果你真的爱这只狗，然后你又是负责任的人，如果真的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养，也不是把它拿去狗园放或者是把它丢掉吧，你应该是先在网络上面，例如说你可以在网络上面帮他找家，找另外一个家，而且你应该帮他结扎，然后帮他找一个新的主人，但是他是完全没有努力哦。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就是我知道这个讯息的故事是，他就说他有找到一个人，然后把这只狗送给那个人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也是我听人家讲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也是我听别人转述的，不是我跟这个计程车司机认识，但是我真的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超气的。就现在还是很多人会弃养他的宠物，而且他并没有真的爱他。你如果没有真的喜欢动物，真的拜托不要把他领养回家，因为有一天你把他弃养，没有结扎，你会造成这个社会更多的问题。然后很多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在做流浪狗的事情，要帮助这个社会能够减少流浪狗，但是你一直在制造问题。反正不知道怎么样，我就想到这个阿兹海默症，这个在我在看这个治疗，在找新药，这个老药新用的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气。好，我们再回到这个阿兹海默这篇文章哦，这个研究逻辑是蛮好的啦，但是我没有仔细去看他的那些数据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读他的数据。这篇研究他后面有写说他其实是有申请专利的，然后他的作者里面的人呢，就是他有揭露说这个研究里面的这个作者呢也是这个公司的人，然后他们是有申请专利的哦。 值得大家参考，然后也值得大家在用做自己的研究的时候可以多用一些 AI 的工具来帮助你。我觉得以前没有 AI 工具的时候做这样的一篇研究真的要花很多时间，现在有这个工具之后，我觉得应该大大增加了老药新用的机会。或许有很多的研究人员都在想说有没有机会能够老药新用，就能够有机会缩短这个老药新用的这个应用上市的时间嘛，对不对？这个是这个星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或者是想要听生医人生履历的什么样的主题，都欢迎您写信过来哦。最近我们有收到听众的来信，我们都会很乐意跟你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假设我们又有能力可以回答的话，都会乐意跟大家分享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听，希望这几天的大雨呢，大家都能够平安。